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引我前行》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6日。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就走入了大法修炼中。小时候的世界很小，小事也觉得是天大的事。小时候我常常晕车，难受的时候又晕又想吐，很久缓不过劲儿来。出行前总是要下很大的决心，每每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不晕车，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了。有一天妈妈和我说，你下次难受的时候试一试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时我似听非听，没有太放在心上。后来有一次出去坐车，堵车使得很近的路程频繁刹车，熟悉的难受感马上翻上来，一边忍着一边脑海里想着各种缓解的办法，突然记起了妈妈说过的话，我一遍一遍默念法轮大法好。就这样默念了一度，恶心想吐的感觉完全没有了。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不晕车是这样的感觉。回到家我激动得不行，蹦在沙发上和妈妈说，真的是真的。就这样我走进了大法。第一次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坐在卧室地上一下午，虽有些地方还读不太懂，但觉得这书真好看。当时小小的认知又扩大了一点，爸妈和老师告诉我要与人为善，要谦让，不与人争。可大法让我更加明白了其中的原因。原来德是一种物质，打人、骂人、欺负别人的时候就会失德。后来在学校里，与同学意见不一致时，我开始不再争辩强调，被调皮的男同学推搡几下也不再生气了。每每做到的时候，放学回来的路上心情舒畅，比得到了什么都高兴。随着成长和升学，课程和学业也变得越来越多，补习班盛行，临近各类考试时，老师常一遍遍强调日期、刷题、复习。妈妈同修坚持每天固定抽空和我一起学法、读法，中午的时间我们也利用上了。就这样，我没有随着学习口号的热血而一猛子扎进课业中，常常提醒自己在学校学习时，与老师同学相处时，处处要以大法真善忍来衡量，尊敬老师，不背后说不好的话，不作弊，与所有同学友好相处，帮助一些成绩不好的同学。我的课业反而没有落下，作业也完成得很快。在上学的时候，政治历史是逃不过的必修课，考试也总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标准得分答案。书本编写的篇幅多侧重近代史，常常是成段的背诵记忆段落。 那时听到长辈老人们谈起他们当时那个年代的历史，作为交换，我也拿出我的课本说，我们的书是这样写的，经常发现有很多出入。九评共产党那时已经发表，很多历史对于小时候的我还比较陌生，草草听了部分内容，对共产党仅有粗浅的认识。但是大法教会我要说真话，说假话为了成绩背书答题是不对的。于是我把书上很多杜撰不实的章节都折页做了裁剪标注，也没有背诵。神奇的是，每次历史考试也都顺利合格通过。这怎么能不说是修真说真话的力量呢？在社会科技发展的过程中，互联网、手机、媒体也在逐渐占据人们的生活，随之带来的信息共享便利性，在道德标准的下滑中，更加速了鱼龙混杂的信息传播，充斥着人们的日常。娱乐化、舆论化、金钱主义等各种欲望的追求，往往使人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。路上、电梯里、地铁上也多出现行走的低头族。因为修炼了大法，我认识到，听到、看到不好的信息之后，都会是一种思想物质存在于脑海里，所以在这方面，我一直控制得比较严格。然而也有好奇心驱使忍不住的时候，有时听到同学、朋友谈论一些小道新闻、歌曲、影视，听过了会不自觉地搜索一下，发现在网上的时间转瞬即过。每次这样做了之后，在后面的看书中会突然冒出一些影像和乱七八糟的思想，干扰我的注意力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有人也知道不好，就是戒不了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，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。读到这儿时，我意识到，对呀，我是一个修炼人，不能以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这个执着心我一定得去掉。每次想看的时候，我就这样提醒自己，渐渐的也没有去看的欲望了。偶尔看到各色的媒体图文，反而觉得不太舒服，不清静。毕业后，我投了很多简历，最终被现在的公司录用。刚入职的时候，公司是一家在国内规模很小的外资代表处，很多工作是从初始开始搭建，事情比较琐碎。因为团队小，常常需要兼有很多职能。那时候以平常心去学习，有了很多独自负责的第一次，也因而渐渐掌握了一些公司业务知识和技能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之后的几个月，我们被一家大公司收购，平台和资源共享，国内也有了更多的人手，我也成为了各个部门间的枢纽。合并后初期，我总保持着谦卑学习的态度，一件事去做的时候，不过多去执着于自己的部分，更去看整体的过程中，我如何能协调好，方便后续流程上每一道环节的运作，也因此积累了一些职能外的知识和技能，还有和跨部门的合作经验。随着在这个岗位上久了，老板常常谈起职业发展，觉得我可以往更专业、更高的方向发展，可以慢慢把比较琐碎的工作放一放。起初我没有动心，想着修炼人吃苦为乐，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安排。恰逢年末的时候，其他部门空缺了一个岗位，当时部门经理和人事同事主动分享了这个信息，希望我可以考虑。 这将对我后续的专业方向发生一个大的改变，同时也可能时不时地打破现有工作和闲暇的平衡。我明白，无论何时，仍应以保证合理安排看书学法的时间为重，但当下更多抱着一种缓塞道的小确幸，同时又隐隐担心不够格丢面子的矛盾的求名求利的心。以顺其自然的幌子，我拿起当初毕业求职的精气神，花了周末不少时间准备简历、面试、笔试。一轮面试通过后，部门同事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，也因而产生了因名利得到满足的欢喜心，同时升起对现有工作的不耐烦感以及逃脱的潜在解脱感。笔试当天收到题目后，我突然就意识到我错了。题目看似基础，却大多是我没有注意回顾复习的部分，我很多地方留了空白。结束后，反思回顾整个过程，发现很多的人心裹挟在看似合理平常的行为里。师父给我创造这个环境，拥有灵活的时间看书学法，在人与人沟通协调的工作中修炼自己，去掉自己的执着心，将美好和真相传递给更多人。这不正是给我修炼的大好环境吗？我怎么能陷入名利的拼搏与追求中，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呢？意识到这点后，我开始渐渐放下这个心。这件事像是在考验我有没有彻底放下一样。人事同事随后私下透露，目前只有一个外部候选人，可以再帮忙争取争取。我感谢了他的好意，并拒绝了。此后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，专注于现在的岗位上，做好每一件事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公司整体调整组织架构，突然宣布我的直线老板由职位较高的 A 换成了在公司待了很多年与我同级的 B， 而后得知此次改组是内部竞选，我没有收到过消息。一直协调管理能力很强的 C 也参与了，但是落选了。当即一种落差感袭来，我还没有细细分辨，更不仅为同事 C 感到惋惜，一时陷在想不通的人理中和别人讨论这事。在那几周里，我总是感觉心里不舒服，看似为 C 不平，仔细深挖，其实我也存在不平衡的妒忌心、名利心，更以眼见的能力为食，不想承认神的安排。和新老板汇报时，也抢先以一种我都知道了、做完了的心态，这是由妒忌而衍生的争斗心，没有做到修炼人的善，也没有真心的为别人着想，提供 B 所需要的信息。意识到这点后，我不断地放下这个心，从而也更能从内心体会到 B 突然受任，需要掌握很多信息，还有与下属沟通的不容易。于是我主动整理了很多资料，在汇报中耐心地回复他的问题，渐渐地也让我看到了 B 其实有非常好的品质和能力，也乐于倾听建议，不断调整改善，我们的合作也越来越好，这何尝不是学了大法后的一段善缘呢？写下这段历程的时候，更加体会到一路走来的过程中，无一不受到师父的看护，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。我提醒自己，学法如初，时时事事以真善忍衡量，不断归正自己，不负主师正法的使命，走好每一步。弟子叩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病业假象 悟到卸载微信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1月24日。我是4年前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，之前看到很多同修交流的关于手机和微信的危险与毒害，以前总以为我是新大法弟子，微信也是上班与生活必不可缺的，从没有要卸载微信的念头。修炼后只把抖音短视频之类的卸载了，时间长了，微信上也会推送一些短视频，会时不时的诱惑你想点开看看，久而久之会经不住诱惑，心里也明白不好不能看，但是另一个声音就会告诉你没事儿，就看一会儿，让自己沉浸于言情短视频。每天上班就是挂上微信等待与朋友们聊天，这些朋友都是常人，每天东拉西扯聊各种八卦，自己完全沉浸于常人的生活中。有时聊天时说出的话，自己立刻会感觉到这句话不对，但还是憋不住，不吐不快。攀比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色欲心等等，很多执着很快地显现出来。晚上下班回家学法练功，根本无法静心，那个思想翻江倒海地往外翻，心里也非常着急，自己沉迷于常人中，但是自己老是精进不起来，总在想怎么能使自己再精进的方法，但是效果不显著。在这期间和丈夫发生矛盾的时候，自己也不向内去找自己，都是含泪而忍。丈夫会恶狠狠说，你以为你不说话你就对了？你成天修的些什么？走形式。我更委屈，心想，我修的再不好也比你强。那时候的心性完全混同于常人，根本悟不到是师父借丈夫的嘴来点醒我。前一阵子我身上起了一个火疖子，一开始很小，我也没有在意，晚上睡觉侧着身子还不忘刷短视频，虽然那时候也有点疼，但能承受住，心想自己小时候长过一次，几天就好了。疖子慢慢长到鸡蛋大小的时候，开始压迫的腿有点疼，走路不敢快走，疖子开始出脓血时，我还想这血挤出来就好了。虽然这期间我也学法练功，但是没有入心，只想减轻疼痛，结果血挤出来后更严重了，又长到了碗口大小，晚上睡觉翻身时撕肉般的疼痛，并且压迫坐骨神经，导致右腿疼得无法正常走路。身边的朋友、同事、家人都说这疖子太大了，劝我赶紧吃药，丈夫则要我去医院。我心想，去医院也得动刀做手术给我切开，我是练功人，我有师父，只有师父能救我。于是我请了2天假，在家开始大量专心学法。我的心平静下来，更坚定了信师信法。联想到前一天看到同修交流的手机问题，我在发完早晨的正念后，出房间门就去卸载微信，跟丈夫交代让他盯着孩子学校的微信群聊。丈夫莫名其妙地说我有毛病，还很生气地说不管之类的气话。我说我卸载微信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当卸载微信后的那一刻，我的身心非常轻松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下来。当我认识到、悟到并去掉这个执着后，一切假象便自破。第二天晚上，我练完第一套功法后，就感觉这个火疖子要破。我用牙签挑开后，让丈夫用擀面杖给我把里面的脓血赶出来。第三天又推出来一些，推的这两次非常疼，我想这是我的业力要自己承受的。在这两次的疼痛之后，往后都不用推，挑开口血自动就出来了。就这样出了一周的黑血、脓血，大约得有一瓶矿泉水的量，火疖子消失了。我家有一个收音机，是母亲练功用的，已经用了很多年。4年前我得法后， 母亲把它给了我。期间因为数据线接触不好，充不上电，我买了一条新的换上。在我闯病夜关的这段期间，收音机出现充完电第五套进攻坚持不到最后的现象。我想起同修和打印机沟通的文章，我就也和收音机沟通，你能为大法弟子播放练功音乐也是一种很大的缘分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同化大法以后会有好的未来。然后他真的就能坚持到我练完第五套功法，真是万物有灵。通过这次病业假象，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当人真的是太苦了，我绝对不会再回到常人中，我要好好修炼，抓紧实修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以上是我近期的修炼体会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